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7号星期二。长期高压双身还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和刺五加这些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知多些，立即就点击留言区的健康520网址，或者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中共越反越富，习近平的自白曝光了什么真相？川普对欧盟施加关税压力背后的关键导火线又是什么？中共面临财政危机，靠罚款勉强续命，于是末后结局。美联储中共间谍案揭露中共渗透的手法，令人不寒而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时事评论员老登在他的节目公布了一份习近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习近平强调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重要性，感谢胡锦涛、张又侠同志的真诚建议，强调厘清情况、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共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仲表示回顾过去13年，自己取得一系列的历史性成就，包括反腐败、脱贫攻坚、一带一路、疫情防控等等。他说这些成就源于全党和人民的努力，他强调自己将党和人民放在首位，相信团结能够克服挑战，推动民族复兴。而关于他的领导能力问题，他就指出人民群众是坚实后盾，有自己的领导令人民有信心，还强调面对复杂形势，党中央的团结稳定尤为重要。习近平强调稳定是发展前提，团结是胜利保证，面对贸易战和台湾问题需要坚持智慧和韧性，持续反腐败，对疏忽致歉，承诺改进，重视集体领导，保障军队稳定和官兵待遇，坚守团结。老登分析说，习近平的讲话透过成就粉饰问题，掩饰裂痕来巩固权力，空话取代实质改革。这种叙事方式虽然能够暂时平息党内的质疑，但是就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深层危机，包括经济衰退、民生困难、国际孤立和专制体制的根本问题。老登认为习近平唯有退位才能够开启中国变革之道。而由一些传统的风水观点来看，中共历史上早已经为自己留了太多的结，现在已经解不到了。天安门的位置最早是明朝建造的，起初是一组三层木牌坊，顶部覆盖黄色琉璃瓦，象征皇权长存，名为承天门。后来在清代改建，增加了城台和城楼，变得更为宏伟，还改名为天安门，基本呈现今日的模样。1949年之后，中共改造天安门广场，拆除了千步廊，扩建成为可以容纳几十万人的聚集场所，新增毛泽东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破坏传统的风水布局。时事评论员陈静分析说，毛泽东纪念堂1977年建成，坐落在紫禁城中轴线的延长线上高，正好就压住了传统风水的龙脉上高，导致阴盛阳衰，被指是大不吉。时事评论员李大宇表示，尤其在天安门广场中间的那个纪念碑，就好像是传统意义上的斩龙钉。有媒体报道，有人派懂得风水的人带队翻山越岭，专门找传统的龙脉，一找到就打一支桩，打好多。据说在中国大陆、台湾和南韩都埋低这种斩龙钉，目的是钳制对方，不让对方崛起。 中共党官都非常迷信，所以不排除他们在天安门上高搞个纪念碑是故意的。因为北京的中轴线就是一条巨大的龙脉，纪念碑这么大的一支斩龙钉，断龙剑压在那里，中共的政治中枢就是在旁边的中南海，是偏位。他们在中轴线那里做这些事，可能是为了压住中共的政主，想要自己做大，用心可恶。但是怎可能影响不到他们呢？斩龙脉会受到天谴，迟早反噬。现在习近平出事是迟早的事，谁接他的班一样要玩完。习近平一直都搞反腐败，打老虎，但是越反就越腐。到现在连习近平亲自提拔重用的中共军队第三号人物，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亦得落马。何卫东自从3月11号被失踪到现在已经有75日。综合国内外媒体的报道，何卫东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应该是确定不会有错。24号，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说，他获得的最新消息，何卫东已经走了，时间是5月2号，地点是301医院，是突然离世、自尽，抑或是被自尽？蔡慎坤就没说，而这个消息是否确实还有待验证。对于习近平越反越腐，时事评论员王友群向大纪元表示，第一，江泽民留下的烂摊子没有处理。江泽民做的最大一件坏事，就是1999年7月20号发动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的迫害。第二是邓小平留下的烂摊子没有处理。邓小平上了台做的最大一件坏事，就是1989年下令军队入北京制造六四天安门事件。第三就是习近平乱搞留下的烂摊子亦都没有处理。习近平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路被堵截，经济体制改革改不到的情况下，为了保党保权保命，唯有向邓小平之前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求生路，重新翻翻毛泽东搞的党政军学问，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旧路。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搞的党领导一切的教训时候说，党管了很多不应该管、管不到、管不好的事。习近平就不理这些，坚持党必须要管所有不应该管、管不到、管不好的事。党什么都管，必然什么都管不好。到了2025年的今日，中共面临的巨大危机，现任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根据国内外媒体报道，去年7月习近平突然患病住院之后，中共元老温家宝他们部分高级将领联手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开始全面削弱习近平的权力。张友侠、温家宝等人就成为左右政局的关键因素。最近海外媒体都在热烈讨论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会不会落台，而新上台的领导人将会怎么办。王友群认为，习近平大势已去，新上台的领导人无论是哪个都必须要以江泽民、邓小平、习近平为鉴，不能够为他们孭锅。中共体制搞政治体制改革亦都不可能走出危机。中国要走出越反越腐的恶性循环，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那就是认祖归宗，回归传统。川普批评同欧盟的贸易谈判毫无进展，警告会向欧洲入口的产品征收50%的关税。知情人士透露，川普今次的关税威胁导火线在于欧盟谈判拖泥带水，未获得欧盟领导人向中国产业征收新关税的承诺。而专家分析，欧盟同美国的谈判拖延是欧盟想利用这个机会逼中共同意一些事。 令欧盟的经济得到巨大的好处。川普2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会 Truth Social 发帖文表示，接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来电，并且同意推迟开征关税的日期。川普表示，欧盟和美国拥有全球最重要而且最紧密的贸易关系，欧洲已经准备好快速而且果断地推动谈判，为了达成良好协议，我们需要时间，直至到7月9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希望靠对等关税逼贸易伙伴坐上谈判桌，同时推出针对中共的协议，例如英国单独同美国谈判，仲同意向中国的钢铁征收关税，促成英美这个月达成贸易协议，令英国对等关税获得维持在 10%。 知情人士说，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未获得欧盟领导人承诺向中国产业征收新关税，而欧盟官员已经表示愿意处理中共这种非市场经济的问题。川普的经济顾问团队屡次埋怨欧盟成员国在贸易优先事项的分歧拖慢了进程，而且不愿意就美方关注的议题，包括串流服务费、增值税、汽车监管和反垄断罚款这些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分析指出，欧盟官员正在寻求和美国谈判的中间地带，避免好像中共那么强硬，又比英国更具主动性。不过欧盟领导人倾向于依循27国协商一致的谈判模式，对急于确定协议的川普政府来说，等同于拖延和阻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希望今次50%关税的威胁能够同欧盟点火，迫使他更积极谈判。贝森特上个星期亦都对谈判进展缓慢表示担心，即使是这样，欧盟仍然在多项议题维持既有立场，包括拒绝修改增值税制度和数码法例，这些都被美方视为重大贸易壁垒。川普今年2月直言欧盟成立就是为了压倒美国，曾经说欧盟的反垄断罚款就好像向美国征收关税。资深媒体人张修杰在节目中表示，为了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联邦国家，那是几多代欧洲人的想法，不过他们总是分裂，总是战争不断，所以说欧盟现在也想利用这个机会逼中共同意一些事，令欧盟的经济得到巨大的好处，然后欧盟就和中共一起打败美国，最好美国和中共两败俱伤，他们就可以成为新的世界经济、政治和外交领袖。但是中共会拿自己来为欧盟吗？壮大欧盟来打败美国吗？张修杰表示，中共当然不会啦，因为中共反过来是想欧盟应该喂养中共，令中共变得更加强大，打败美国。咁就係双方点解喺有关关税谈判当中一直倾唔出一个结果嘅原因。欧盟同中共之间有好多解决唔到嘅矛盾，所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係冇实现嘅意义㗎。欧盟希望中国向欧盟让步，譬如话中国电动车入口到欧洲，欧洲要增加关税保护自己嘅市场。而中国生产的廉价汽车确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汽车市场都是巨大冲击，那是中共本身的问题。但是中国已经生产出这么多汽车，包括电动车，卖不出去的话，中国的这些企业就要破产，卖出去的话，那些国家的很多汽车企业就要破产。中共无法在欧盟身上得到好处的时候，为什么要给好处欧盟呢？所以欧盟现在处于一个和中共谈判、和美国谈判两头为难，又想妥协又要摇摆，最终后悔。欧盟现在必须作出决断，一是就倾向中共和中共一起对抗美国，一是就倾向美国和美国一起对抗中共。那也都是为什么川普要对欧盟发出威胁，你喜欢谈就谈，不谈就算。 所以川普的策略就是逼欧盟必须坐低，出让利益，和美国达成一致。今年一至到四月，中共非税收入15000亿，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7.7%，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非税收入指的是除了正常征税之外，政府还能够由人民身上拿到的钱，譬如罚款、各类办证费、考试费、检测费、行政性处罚所得到的收入、各种执法部门的罚款、国有资源收入，好像国有土地、矿产等这些使用权转让、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例如国营企业分红，还有其他杂项的政府创造收入方式。现在这个非税收入已经变成财政的关键来源。15000亿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用平均全国14亿人来计算，一至到四月，每个人已经被政府变相收走1071元。照这个节奏，每一个中国人今年将会被非税收收走3000多元。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是64000元，农村居民每年只有20000元。换句话说，一个普通打工的人一年辛苦赚的钱，接近有一个月的收入会被以非税方式拿走。你以为罚款离你好远啊？其实它早就潜入你的生活每一个角落。有网友表示，我的车停在路上高，就被交通警察贴了2次罚单200元，被城管贴了1次200元。还有网友表示，揸电动车因为没有戴头盔被罚款50。学者发现，单是2022年中国全国罚款加上没收的收入达到4280亿人民币，创十年新高。乱罚款、乱检查、乱封查、乱分摊是中国体制的旧问题，很多地方都将罚款数额当作是部门或者个人的业绩考核指标。到2025年，这一切已经不是新闻，而是制度化的常态。而政府现在这么依赖非税收入，是因为正常税收正在下滑。财政部公布2025年1月至4月的财政收支情况，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0616亿，同比即是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0.4%， 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5556亿，同比下跌 2.1%， 企业所得税同比下跌 3.1%， 车辆购置税暴跌 24.6%，土地增值税下跌 16.1%， 入口税收下跌 6.5%， 而关税就下跌了 12.1%。 这说明公司利润越来越差，大家根本不敢买车，不敢买楼，现在连外贸易都疲弱。有观点认为，当国家财政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生意来赚钱，于是只能够找其他方法，靠罚款加收费，亦即是非税收入，你成为财政养编制、养公务员、还债务。你可以不赚钱，但是他们一定不会不收钱。你以为你是中国的公民，其实你只是一个移动的银包，这不是某个地方的偶然现象，而是整个国家的系统性转向。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到了末期都有一个相似的特征，就是税收减少，民力枯竭，政府靠罚款和苛捐杂税续命。王朝更迭之前永远是民生最苦的时候，看看历史上的晚清、民国、明末，他们都是由税收系统崩溃转向分摊杂费，开始走向彻底亏损。今日中国亦都去到这样的分水岭，一边是老百姓手上揸住几千元不敢使，一边是罚款单、收费单，这些你以为这是国家机器高效率运作啊？其实是一次全面的预算危机转嫁术。2025年才过了4个月，后面还有8个月，这场吸血大戏才刚刚开始。 前美联储资深顾问罗杰斯被控向中共情报人员泄露机密资讯。美国司法部已经在今年一月对他提出间谍罪和伪证指控。近日美国媒体进一步披露了该案的大量新细节，令人了解中共对美国政府机构的深层渗透模式。美国司法部一月三十一号宣布罗杰斯被逮捕，同时被起诉，罪名是密谋实施经济间谍行为和对监察调查人员作出虚假陈述。起诉书指出，罗杰斯自从2010年至2021年期间任职于美联储 FED 国际金融部门，具备接触美国利率政策、贸易数据和政策简报等机密资料的权限。他被控将上述资料转交给中共情报人员，为中共政府和他的附属机构谋取利益。据《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罗杰斯最初是在2013年访问上海，参加一场商务论坛期间，收到自称是中国研究生的男子来信。该男子自称是对美联储有兴趣的中国研究生。罗杰斯表示，他当时拒绝了对方提供的报酬，但是两个人就保持联系，还在之后接受了对方全额招待，再次到中国。之后罗杰斯就开始跟该名男子有密切接触，还同他在中国的酒店会面。起诉书指出，该男子实际上是中共情报系统的工作人员，假冒研究生身份作为掩护。另外，他后来在中国复旦大学任教，根据美方文件，他的教职合约薪金大约是$150,000，同时获得一笔总额$300,000，为期三年的研究补助。控方认为这些利益安排是中共吸纳和操控对象的标准手法之一。在多次到中国期间，罗杰斯还透过一间婚姻平台结识了上海女子刘玉。两个人在2018年结婚，联邦调查局后来在罗杰斯的 iPad 里面发现一段当年12月写的笔记。罗杰斯的笔记是这样写的：我爱你们的善良、慷慨以及谦逊勤奋、高成就的社会，我无条件地爱你，上海。办案人员认为这些情感联系也都可能成为中共情报部门渗透控制的重要手法。起诉书指出，罗杰斯至少在2018年起就开始利用他的职务方便索取敏感资料，内容包括经济数据、针对中国的关税审议、提交给指定美联储理事的简报档案，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还未公布的会议资料。罗杰斯将这些机密资讯以电子邮件的形式转发到个人信箱，或者去中国之前印出来方便携带。联邦调查人员指出，罗杰斯到中国期间以教学为名和中共人员在酒店会面，实际上是向对方传递机密资料。律师团队就为罗杰斯辩护，说他和中方联系人之间是教师和学生的正常学术关系，并非是故意泄密。不过起诉书和通讯记录所揭露的泄密模式和美国情报机关过去对中共情报渗透活动的分析一致。2022年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公布报告，揭露中共自从2013年起就针对美联储 FED 展开长期渗透行动。该报告指出，中共透过假冒的学术合作、人才招募计划和利益交换，试图吸纳具有敏感资料接触权限的美联储官员，进而影响美国经济政策走向，同时获得非公开利率预测和金融模型这些关键资讯。报告列举了至少13位在联储系统任职的美方人员，他们的行为模式和罗杰斯案中所揭露的手法高度一致，包括接受中国大学职务邀请、提供模型资料、透过电子邮件传输数据，甚至有人曾经在中国被短暂染疾，同时被威胁要配合。报告讲明 中共的目的不在于正常的研究合作，而是进行非法、秘密而且具有战略意图的资讯转移，试图破坏美国金融稳定和政策自主。现在罗杰斯案所揭露的泄密手法，包括假学生接触、酒店密会、以售货为名传输资料、接受中国大学高额报酬等，几乎完全符合上述的渗透模式。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